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普贤行愿品。在这个学习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吧。有一个可能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阿姜曼传。阿姜曼也是个圣人啊，他是应该是近代泰国或者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因为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这个南传的这个佛法呢，都是他很多都是他的弟子传过去的。一些英国人啊、美国人啊，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他们上座部的这个佛法，而且他们到后来呢，很多也和中国的这个，因为在西方社会里边有，比如说韩国的、中国的、日本的，和这个大乘佛教、禅宗啊、大乘佛教都有很多的这个交集。包括他们后来有的先是修南传佛教，后来又去学大乘佛教。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一个叫阿姜查，对吧？阿姜查，他的老师就是阿姜曼。阿姜曼呢，他代表了泰国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派别，包括在近现代好多人基本上都有对于佛法失望了。比如说有些有很有学问僧吧，或者一些体制内的一些僧人，他们呢大多包括他们自己和西方人交流的时候呢，他们都怀疑说这个时代，他们说基本上不能够有成就的人，说不能有成就的人，说修不成，就要正果是很难的。但是实际上呢，也确实阿姜曼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可以说他给了近现代人特别南传佛教和西方的一些上座部的佛教徒呢，包括实际上对我觉得对所有的佛教徒来讲都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一个例子吧。他就是证得了阿罗汉果，而且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头陀行，另外一个呢，它是这个，它是神通广大，比如说它会给天人讲法，它会给龙、给天人、给比如地居天、空居天，我看这个传记里边呢，有的。他有的时候比如说第十天也会过来，那有的天人来的时候会有10000或者100000的这样这个天人来听他讲法，向他请法。他自己讲了这个传记里面写了很多类似这些，包括一些现实中的很多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出家以前是个拳击手，他跟着他去修行以后呢，他实际上身上带了很多十几张照片，是他以前他拿过这个拳击冠军。然后他呢，而且当时很有名，出家以后当然别人也不知道他的底细。那么阿姜曼在每次晚上在禅定中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是各种 pose， 就是打拳的 pose。 他说你出家了还在，为什么还在打拳呢？这个人很害怕啊。后来就是才发现就是他那些照片，他们的照片后来销毁后就没有这种禅像。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业力啊，很多这个所以这里边这个书呢，因为这个作者呢他跟阿姜曼呢跟了好多年。阿姜曼这个作者呢，他比较摩诃布瓦呢，他是他也比较长寿啊，大概97岁。他实际上年轻时一直跟着他，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南传佛教的一个高僧。而且摩诃布瓦呢，他也证到了涅槃。他的，所以他这个传记呢，应该第一手的东西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这个书呢也经过了两次，等于说有两次翻译，两个，一个是英国人，早期是个英国人，80年代是，后来是一个美国人。把他都是他的摩诃布瓦的弟子，也就是说阿姜曼的再传的弟子。那西方人而且是出家人，他们把他就翻译成了英文。然后两次呢都是由台湾的一些人呢把他又翻译成了像这个英译中叫乔正一啊，这个人两次呢都是从台湾又翻译成了这个中文。所以这个阿姜曼正传呢是比较新的一个，就是第二个版本的 由泰语泰文翻译过来的这个传记啊。他的这个摩诃波瓦呢，这个就写这个传记的人呢，他实际上一直到2011年才圆寂的，所以呢他的一个真实性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那他就是说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可以说对佛教徒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吧。当然后来也有比如说像这个宣龙，对吧，宣龙尊者呢他也是肉身不化，而且他也是证到阿罗汉果。那这里呢就是我想大家讲一个，就分享一个故事，和这个包括对一些大小乘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思考吧。它有一个确实非常一个有意思，再一个就是很核心的一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呢我们看这个照片，大家分享一个照片啊，这个是阿姜曼的这个老师，这个是阿姜曼，是吧，就右边是这个是阿姜曼，然后这边呢是阿姜曼的老师叫阿姜绍，绍兴的绍，他这个翻成另外一个版本的翻成阿姜索，就是索取的索。那这两个就是阿姜曼的老师呢，他呢修行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呢他会飘，就是他打坐以后呢他会人身体会飘起来。那么有一次呢，一开始他飘起来他还有点，前面是他不太吃得准，他心里不确定究竟是自己境界中飘起来还是真正的肉身飘起来，他有点吃不准。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就飘起来时呢，他自己呢他就睁开眼睛往下一看，就起了这个分别心了嘛，起了分别心，然后空中人就掉下来了，就从空里面就摔下来了。但是呢他也很谨慎。那么后来呢他第二次他妈妈就说他一直就要确认这件事。那么第二次呢他又开始他保持，也就是他在定中，他在禅定状态下才能飘起来。但是你起了分别心的时候，你的失去禅定你就会摔下来。那么他呢后来他就后面他摔过一次以后，后面他就知道什么原因，他飘起来是他就自己呢保持禅定状态。但保持禅状态他照样可以睁开眼睛，他可以看，他一看自己是飘起来了。他还不是很确认，后来他就但是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技巧，就是说他在禅定中身体漂浮在空中以后呢，然后他能够也可以往下看，对吧，他也不起分别心的这样一种看。那么后来呢他就为了确实进一步的确认啊，他就他打坐的这样一个屋子，这个房屋，打坐这个茅棚的屋顶呢，他在上面上他拿一个东西把这个挂到那个屋顶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这个那个墙的那个高度也差不多在那个顶上那个地方。那么他有一次他禅定的时候，他飘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人他就一个呢他事先挂在屋顶上那个东西他把它拿下来，另外一个他在那个墙上画了一个记号，就是他那个高度那个地方画了一个记号。但整个这个过程他都是在禅定中的，禅定中他可以飘起来，当然他可以在禅定中不失禅定境界，他可以坐下来，他下来以后，然后他慢慢才出定，出定后再去检验，哎，那些东西都是真的，所以这个他就确信他是能够飘起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他因为他的这个禅定功夫啊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是这个人啊，就这个阿姜曼的这个老师叫阿姜绍，这个是阿姜曼。那么他呢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比较熟悉阿姜茶，阿姜茶就是阿姜曼的著名的弟子之一。那么阿姜茶呢，因为他很有名气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有很多西方的弟子，你包括一个叫康菲尔德，康菲尔德这个人他是等于说在那边出家，后来又还俗在美国一直他弘扬佛法。那么他当然后来他又学大乘佛教，学什么又结婚啊，又学，反正东方的东西他都喜欢学。他有他的这个网站，经常去讲法，有他的禅修中心，这是康菲尔德。另外一个呢叫 苏美多，就阿姜查的弟子叫阿姜苏美多，这个人跟宣化上人呢是生生世世的。宣化上人号称说见到这个人说他是往事的同参，许多事都是同参。那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比丘，是一个英国人。那么这个像这个阿姜曼正传的这个作者呢，摩诃波瓦呢，他的弟子呢，也在英国、在美国都有，他也到英国去过。然后他的美国的这个，现在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正传的这个第二版的这样一个传记的翻译者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比丘啊，美国的一个比丘，而他在美国建立了上座部的这样一个佛教的寺庙。那阿姜绍呢，他是这样一个一个人，但是呢，他阿姜曼的师父阿姜绍他不说话，他这个人很少就是他去给人讲讲法，就是说人家请他去讲，他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要自尽其意，基本上就很简单讲了以后他就回去了，他也不跟人去讲话，就是他一辈子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但是他的弟子也很多，因为他跟阿姜曼两个人，阿姜曼跟他学了以后呢，阿姜曼的这个他们两个人都分别有很多弟子，他们以前好多年在一起，后来就分开。那阿姜曼呢，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里边有很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故事。比如说他可以看到许多佛，有的时候佛会带许多弟子来，成千上万的弟子来，然后呢，而且不光是一个佛，是就是说像我们大乘讲的十方世界的佛，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而这佛还有罗汉弟子，有的那个弟子呢就是很小，像小孩一样的，他说那种那果，但是那些都是证到阿罗汉果的，对，虽然很小啊，但是他都是圣人，那些会给他来展示一些东西。而且他，所以南传佛教有的人就说，哎，你们这有点像如来藏嘛，说你这个丛林这好像一个能看到十方世界诸佛的，像你这不像大乘佛教，小人不上座，像大乘佛教，他们也有对他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他和那佛对话，他对话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既然已经入了涅槃，清净涅槃为什么还能显示这种相呢？然后呢，那得到的解答就是说，因为在世俗地上，就凡是有相的都是世俗地，他说在相中我们是可以切换，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显这个相，那么就没法和这个你们这些人类和你们这些对话，你就没法显示那些东西，所以说呢他们可以显示这样的相。非常有意思。那么这里我想进一步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里就是说在这个记载里边，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说阿姜绍和阿姜曼这两个人，他们呢因为精进修行，阿姜绍呢他呢是一个就是他因为他早期呢他精进修行，他有了一定的，如果他能飘，他还有发了宿命通，发了宿命通以后呢，他就发现他自己呢曾经在过去发了一个愿，要成为一个辟支佛。那我们知道辟支佛就是在没有佛的这个时代，对吧，没有佛法的时代，那些就是看花开花落，然后呢体悟无常，然后证到佛果的人，但这样的人呢证到这样一个解脱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是无法讲法的，也就是说他无法去给人说法，因为他也没有那些经论啊那些东西，他实际上他只能自己证，是吧。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应该说他发这种愿的人，他到这一辈子，就他有这种习惯，他到这一辈子他最后成了阿罗汉后，他还是很少讲法，就是讲法的这种经验啊各方面，就是包括兴趣也不大，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啊，这两个人的故事，因为他一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讲的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呢大乘佛法是无尽的，我们说虚空尽，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那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呢他们呢实际上他们都有一个转愿的过程，就把自己的愿力给改了，改写了以前的愿，但从另外一方面呢，他以前的愿可能也不够强大，对吧，也不够强大。也就是说这个阿姜绍呢，他就是他发现他在定中发现他在往事的时候呢曾经要发了一个愿，要成为一个辟支佛，对吧，辟支佛。所以他在精进的过程他看到了这样一个愿。 那么他，但是呢，他后来他在这一世呢，他修行经历，他发现这个愿阻碍他这一辈子能成就阿罗汉道。就因为你有这个愿的话，那你这一辈子还有佛法吗？对吧？嗯，那还有经典啊，那他就没法成就这样一个大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愿给改掉了。就他重新发愿，说我今生要成就，今生要证到阿罗汉果，而不是在未来的时候佛法不存在的时候，或什么时候去证到一个辟支佛果。那他就把这个愿改了，是吧？他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他放弃了这样一个誓愿，那么他的就然后呢，他发愿尽可能在这一辈子尽早的证到涅槃，哎，所以呢，他而且他也决定就是不受后有，就这一辈子证到，我不再进入生死轮回了。就进入涅槃，就不再证得生死轮回了。那这样等于他把这个愿去掉以后呢，他的禅修进展就非常快。他以前发现那个愿实际上就是以前前世发那个愿，前几世曾经发那个愿，对他现在这一世的修行到一定程度成为一个障碍了。本来你可以进修，但是他那个就停住了。他把这个愿就改了，然后重新发愿，重新发，结果这一次他就证到了阿罗汉道，证到阿罗汉果。但是呢，同样的，他有虽然有这样一种成就啊，但是由于他以前发过辟支佛的这个愿，那么他呢照样在这一世呢，他讲法就讲的很少，他讲法也讲的很少，但是他跟他的弟子很多，他主要讲禅修技巧，他不像那种弘扬佛法那种啊，续佛会或弘扬佛法那种人，就是口才啊、辩才啊，或者那种各方面的因缘都很好。他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由此呢，就我们看到这个愿，就我们的心愿啊，但这个心愿不是妄想，就像我们一般，你要真正的誓愿，对吧？誓愿，生生世世要发誓愿，对吧？那你如果你面对十方世界诸佛，你面对众圣你发的话，或者对于贤圣僧你发的这样的愿，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一个英文讲叫 sincerity， 对吧？或者 honesty， 就是我们一定要真实，你真诚，不管是念佛还是诵经发愿，你要真实，越真实越有感应，越真实。你看他在禅定中，就他那个愿就会挡住他这一世的这样一个修行。那么他把这个愿他重新发誓愿后，他又可以去改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他这一世的这个愿呢更强有力，才掩盖了，才能够覆盖他以前那个。如果那个非常坚固的话，就愿呢，一个他有潜在的强大的力量，另外他也有可以也有被改写的可能，对吧？也有被改写的可能，全在于你的一个你的修行的心是不是纯净。越纯净，你的念力越大，对吧？你的念头的这种心力呢越大，感应力也越大。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当然这个是修行人的啊，它是一个南传佛教这样一个系列，它修行人的这样一个愿。那我们在现实中呢，我们其实比如我们在世俗的人，我们有很多的愿望，对，我们的世间的是愿望，对吧？我们世俗的一个一个目标，一个一个心愿。那么普贤行愿呢，它是菩萨的，就是这个大菩萨的这样一种原叫大菩萨的愿。那么就说你越去信解，所以普贤行愿里边讲像我以身心信解，对吧？如对目前。那你身心信解的实际上来自于我们华严经和华严经的这个所指向的背后的这样的源泉，就是法界佛，对吧？法界的这个佛它的真实的这样一种境地和智慧。也就是说，由毗卢遮那佛，由释迦牟尼佛作为化身的这种毗卢遮那佛，他的这种就是限量的这种境界，他流布出来这样一种法，那对接到我们的心流。那我们实际上对这个呢，如果你有真切的这种信愿，那你肯定他就会，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就可能兑现，对吧？这里面讲到的他的功德作用，那就可能会实现，不光对自己，对别人，对你所缘的这个对象，他都会实现。这是一个用这个小南传佛教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心愿的问题啊。当然也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就是说一个人在修行中，你是大乘和小乘菩萨道，对吧？和这个声闻缘觉这些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阿姜绍的例子。那么阿姜他过去的辟支佛，他把这个愿修改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阿姜曼他呢，他也是同样的，他在禅定中，阿姜曼因为他有天眼通，有天耳通，他也有这个他心通， 因为当时跟他一起修行的这些弟子，你想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晚上的时候他会，他会知道这个人想了什么事。第二天他讲的是这些人吓得瑟瑟发抖，他那些人就周围的那些弟子，他知道的很详细，知道这个人。另外他也可以和动物，比如说大象、老虎，他也可以知道这些的心是什么样子，甚至可以和他们去对话。他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的一个弟子呢，他在丛林里面，他这个弟子呢，他就是，因为讲到很多这个丛林大自然对人的修行的这样一种激励，他这个弟子呢就受到他的激励以后呢，就在这个老虎经常出入的地方去修行。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呢，是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是这个老虎真的过来了，因为他在老虎那个旁边嘛，他坐在那个地方，他身上处于极度的恐惧，他就想老虎已经把他吃了，就心中有这个像老虎吃他这样一个像。结果呢很神奇，这个时候他就入定了，就因为他听到声音老虎真来了，他心中想我要死了，我真要死就死了吧，我如果往事我欠他的我就被他吃了，如果我不我要彻底放下，我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恐惧感导致他就说，他说我要在我的业处，就是他禅修的这个对象，禅对象就是四念处，就我们心的那个安居之处，比如说你观呼吸就是呼吸，你观不净观就是不净观，对吧？他一般他们的阿伽曼的修行方法就是说你的注意力不离开身体，所有的注意力不能够离开你的身体内，就你的体内的感知、骨骼、肌肉、血液，就你反正你不能够离开身体，把这个身体彻底关透、关空以后，那身体里边因为整个身体间、宇宙间外边有的里边都有，就是说所有的众生，所有的这些，就是说四大的尘归尘、土归土，就外边的山河大地跟身体里边元素它是一样的，包括外边的众生，对吧？那些他们微细的那些有情众生，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去观。然后那个人在这一刹那他竟然入定了，结果一下就从晚上大概12点到第二天的早上，到第二天大概到12点多，几乎就入定了一个12多个小时。他竟然神奇的入定，但他出定后他法喜禅悦，他后来看到旁边老虎那个脚印啊什么这些东西，他就是这样一种，后来他就在这他相信这个法能够保护他，所以法就是心中的正法，就是佛法僧嘛，就是他这样一个修行的这样一种如法修行的这颗心，他能够，如果他不散乱、不狂乱、不恐惧、不有逃避和那种袭击攻击力，他就不会被外在的东西所干扰。这个里边就是类似这样的例子也有好几个，很有意思。就阿伽曼本身他在丛林里边，大象、老虎都很多。而且经常会被吃掉，这种情况就是那些普通人啊，好多不修行的好多也会被吃掉，甚至有一些比丘也会被受到袭击。那阿伽曼呢，他在他的这个往事中，他也发现跟他的这个老师一样，他的老师呢阿伽绍呢是发愿成为一个辟支佛，后来他觉得这样会成为这世成就的一个影响，他就改了。那阿伽曼呢，他也是在禅定中，他说他过去很多久远的前生啊，就曾经过去很遥远的有一世，他曾发过类似的愿，跟他老师一样的愿，他是发愿呢要成佛。就是阿伽曼他在过去世曾经有一世发愿要成佛，就成佛果。但是呢，当他是精进禅定中，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修行的一个自己的过去的这过去式的这样一个因嘛，一个愿。但是呢，他发现由于他有前生这样一个愿，要成佛的愿，那么他这一辈子就不能够修成阿罗汉果，就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从这个生死轮回中解脱。他发现这个东西，这个愿呢，反而成为一种执着，让他不愿意在今生为解脱涅槃而奋斗。他觉得就是由于那个愿，所以他这时反而影响他的一个精进修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所以说他说他开始头陀行的时候呢，他是修头陀行的， 头陀行有13条，他坚持了7条，对现代人来讲也是很难很难做到了。他说，他放弃了成佛的愿，因为他知道，如果要实现成佛的愿望，那要花上非常不可思议的时间，他必须在生死轮回中不断的流浪，就必须生生世世在生死轮回中，是吧？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出生、成长、衰老、疾病、死亡，他要经历无数次的这种生老病死，无限期的忍受忧悲苦恼。哎，在生死轮回中，他就免不了这种轮回之苦，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愿，因为他发现成佛太难了，要生生世世要受苦受难，受累受委屈，生老病死，所以他放弃了最初的誓愿。然后呢，他放下那个誓愿对他的一个约束和，他也认为那个是个执着，所以他就开始在继续精进修行。结果呢，他在这一世呢，就是说也就成就了他的阿罗汉果。他这个确实非常神通广大的一个人。那么，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过去那个愿肯定不够坚固，对吧？才能够被改写，对吧？如果他的愿坚固的话，那就未必能够这么轻松的把它放弃掉。那有这两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南传和北传大乘和小乘吧，或者上座部佛教，它和汉传的大乘佛教它的一个差异，对吧？大乘佛教里边实际上强调菩提心，特别像普贤行愿，它强调一个究竟的，一个度化众生法界无尽的度化众生的一个愿。但是呢，它也有净土，对吧？像普贤行愿的话，它最终导归净土的话，那你的愿呢，你的实现就很快，也会很轻松，对吧？也会很轻松。当然，我说的轻松是比我们生生世世在这个三界中轮回呢，它会轻松。当然呢，从更究竟的原理上来讲，如果说他真正的开悟，对吧？他证到法界圆觉的空性以后呢，那对他来讲，这个愿呢，它就是一种幻化。就像我们禅宗里面讲的，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对吧？他不落因果，不落因果的话，那你就是逃债，对吧？那你肯定你的最终还是逃不过的，对吧？你不落因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把因果实体化，把因果的虚和实、真和假、真和妄两个这个混起来了，对吧？你想躲吗？对吧？你就在空里边躲这个因果，那实际上它有一个对待感，它还是逃不出来，所以就会出现500年野狐身。但如果说你不昧因果的话，不昧因果就是说我认了啊，该怎么地怎么地，但是我的心没有任何执着，这个不昧因果，就我该还的再还，但是我开开心心、乐呵呵的还，甚至借这个机会来度化对方，对吧？因缘就是因缘中的这种种种，就有缘众生，那这样的话，它反而就会成为一个很殊胜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这个也是，就从这件事上背后，它有它的大乘圆教修行的道理。所以说，菩萨道它是非常，为什么菩萨道非常殊胜，不断的赞叹？就你看，在华严经里面，它会赞叹这个善知识，会赞叹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也非常非常的殊胜，对吧？但是呢，菩萨道呢，它从究竟上来讲呢，它实际上是果地佛的这个化身的妙用。它实际上就是你圆觉以后呢，实际上你就这个愿，因为这个愿呢是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的这个共通的这样一个度化众生的愿，总愿，对吧？总愿，我们说四弘愿，四弘愿就也开始普贤行愿，对吧？普贤行愿，当然从西方净土来讲就是48愿，对吧？48愿，所以他看你在什么层次、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这个愿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虽然我们说这个愿，你这样听起来似乎觉得很难，对吧？好像很难，但是呢，他很殊胜的一点呢，在于自他钵，对吧？在于自他钵，他知道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愿一开始，他就知道了法界一切是幻化的。一切是幻化的，基于这样一个最根本的究竟的一个见地去修行的。所以大乘呢，它的涅槃叫无住处涅槃，对吧？无住处涅槃，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涅槃，就法界大圆觉，处处皆涅槃。但是这样一个，当我们谈的时候，我们仅仅是个文字之见而已了。那真是修行的时候，它确实需要从因地啊来一点点去修。 这是一个就是跟因为讲到这个呢，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啊，讲两个故事，就看到这样一个呢，我们因地凡夫的菩萨为因，凡夫为果，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定的固定的功课啊，去读诵啊，受持啊，读诵啊？如果说受持，比如受持《金刚经》，或者受持普贤行愿，那有一种解释就是受持就是观行，就是观，就成为你的一种，就是你这个文字呢，已经变成你一种观行的一种智慧了。就你用它来观自观他，对吧？观心，对吧？你观你的起心动念，那或者观你的对境，时时处处的对境，那这些，那这个受持呢，那实际上它已经把文字的智慧呢变成了观照的一种智慧了。所以它我们通过这种熏习啊，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从因地上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稍等一下，我们。